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忍耐并不容易，在韩国有一对夫妇，他与一个确诊的群组有关。当医疗人员要带他们进去那个隔离设施的时候，他们强烈的反弹。可是那时候呢，医疗人员已经观察到其中那个丈夫已经有咳嗽发烧的症状，他们不服，还在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去推挤那些的医疗人员，还向他们吐口水说，你们也得这个病毒看看，我们现在向你吐口水了，你们也赶紧接受检查去隔离吧。这个新闻一出，网络就炸开锅了，网民纷纷留言怒骂，他们一直骂他们。可是这件事在网民骂完之后好像就静下来了，因为他们又去关注另一件事。但接下来仍然要对着这对夫妇的是那些医护人员呢？他们可以怎样做呢？难道他们会惩罚他们，不理他们？不会的，这些医护人员还是要忍耐的做好他的本分，去治疗这对夫妇。教会的群体也应当好像这一个医治的群体，不是去骂他们，而是忍耐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在这一章，我们会回到雅各书有关忍耐的主题上面。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这个忍耐的字词，这里用的字通常都是指上帝的特性，是一种对人有一种长久的忍耐，不轻易发怒，暂言反击。当用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去描述这个人本来有权利去纠正对他不公正的对待，可是这个人可以选择，他选择慢慢的动怒，不会冲动反弹。当然雅各说，你们应当忍耐，不是叫你们去拼命去忍。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你去医治自己那种冲动，还没有好好的去面对。雅各在这里用了这个形容上帝长久忍耐的字来提醒信徒，你的忍耐你是要学会上帝的特性，更加指出一个真正忍耐的出路是直到主来。雅各书一再说出这个最终审判的场面，才应该是我们信徒最期待的画面。这个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也不是抑制自己不做多想的忍耐，而是有明确盼望及出路的忍耐，直到主来。在这之前，我们可以选择慢慢的动怒。雅各用了当时的尝试，说出为何有这种明确盼望、有出路的忍耐。他继续说：“看啊，农夫等待着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农夫等待的农作物，要等到它成熟可以收割，可是用宝贵的来形容农作物是很少有的。通常这个宝贵的字词是形容一些珍宝、珍珠那一类的。可是雅各用在这里，他是要强调，你所等待的、你所忍耐的是非常值得的，值得你用那一种上帝的长久忍耐来等。这个价值可以让你一直忍耐，因为这是一个有出路、明确盼望的忍耐。我想大家都经历过考试，我记得我自己考公开试的那一年，我要拼命的忍住不玩，不去打游戏，甚至不听流行歌，为了令自己可以专注预备考试。我去忍也不是无可奈何的忍啊，而是我不断告诉自己，值得的， 我可以忍耐等的，因为考完试之后我有一个很长的假期啊，这是我的出路啊，我知道那一天会来的，我可以现在一直忍耐下去。在农夫的例子里面，他也是要等，等到下雨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形容不太了解，因为我们所住的地方大概都常常有雨水的。但在雅各住的巴勒斯坦地，全年有四分之三的雨水都是在十二月到二月这三个月份里面降下的。而丘陵准确的翻译是早雨，是十月中开始会零星出现的。春雨呢，准确的翻译是晚雨，是三到四月才会下的那个雨。在这等待的干旱的季节当中，农夫只能够望天，只能够等，只能再继续做他耕作的事情，只等到早雨晚雨的来临。他不确定什么时候来，可是他知道在那个干旱的天气底下，这些早雨还有晚雨会到的，成为那些农作物的出路。所以雅各说，你们也应当忍耐啊，要坚定自己的心啊，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第八节这里他继续鼓励大家，你们要有这种的忍耐，因为这一天会到的。各位，我们的忍耐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也不是抑制自己不做多想的忍耐，而是一个有明确盼望、有出路、可以让你等得到的忍耐，因为主必定会再来。在遭受试炼的环境里面，第五章继续告诉我们有两个跟说话有关的事情。首先，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他们所在的时代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已经四散各地，你记得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然后门徒四散，人离乡见啊。而且雅各书所展现的那种现实是在生活之中，各地也有权贵对平民的欺凌，普遍是低下阶层的信徒，他们就是生活在处处的艰难里面呢。怎样能够长久忍耐下去？正因为这不是一压，面对困难的负面的挫败情感，有时候会发展出来，有时候会转移发泄到其他人的身上，而最容易的就是从口舌开始埋怨了，要不是你，都是你害的，甚至有人去责怪受害的人。雅各说，你们不要彼此抱怨。解经家指出，对于雅各的收信人来说，大概他们当中有人对他们所身处的富有的地主对他们的欺压那种愤愤不平转移投射到他身边的弟兄姊妹身上，于是一群人就开始在愤怒当中彼此埋怨。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受到压力了，回到家可能你会不经意的生气发脾气，就对着你亲爱的家人，就对着你孩子大发雷霆。有时外在的环境困难，你在外面可以忍，可是回到比较安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群体当中，你就放松了，口舌的问题出来了。雅各说，你们不要彼此抱怨。当然我们知道埋怨这种负面的东西比较容易分辨哦，可是另外一种说话的方式有时候就更难提防了。在第十二节，雅各说，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这里所指的不是那种庄严场合的约誓， 大概你会从电视剧里面看过，有一个角色为了令对方信自己的说法，就会严厉的说，高声的说，哎，我所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是假的，就天打雷劈。结果你往往看到剧中的发展，都是证明这个人说的这些很大的话都是假的，只是当时为了蒙混过关。通过发誓博得别人的信任，口说不够，还要附加一些条款，若然不实，自己会得到怎样怎样的惩罚。这种就是这里所说的启示。雅各其实在重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面的教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诚信就是不用指东指西的，或者拉一些神圣伟大的事物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雅各说，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那种诚实，让你的群体，让你身边的人还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彼此信任。是就说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加持自己的诺言和人格。今天大概你不会这样说什么天打雷劈那种话啊，但是你有没有尝试过拿一些很厉害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脸上，贴在自己的身上呢？那些并不完全真实，要贴在你自己人生履历上的晶片，某处获得的名号，与某人的合照，买来的认证，对权威的附和。圣经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两件都是关于说话，可雅各说不是小事。当雅各说不要彼此抱怨，他是承接第四章的教导，信徒之间的埋怨牵涉的是对别人的判断和论断，这些都要面对主的审判啊，是主的审判。而雅各说不可起誓，他是承接第三章有关舌头说夸大的话是属不义的教导，这种话会令你落在主的审判之下，是审判啊。雅各其实说的十分严厉，你们在主内的群体，这两样口舌之快都不应该出现，因为主会再来的，主必定审判的。你不要以为主还很远，他很近了，所以你能够有盼望的等待，有出路，有忍耐，这是上一点所说的。你也不要以为主还很远，雅各说他已经站在门前了，一步之遥。不要让你的口舌把你拉进主严厉的审判和刑罚当中。雅各在这一段里面列出有关忍耐的示范单位，他说你看看先知就知道，他们的口舌只为主说话。你看看约伯就知道，他的口舌也不敢离开而得罪上主。主是他的出路，他可以忍，最后主也为约伯平反。弟兄姊妹，口舌很快啊，可是你记住最要紧的就是主必审判。在这一切困苦与压迫中，我们还可以怎样去忍耐等待呢？正如农夫不会守株待兔，他也会做应该做的事。雅各书就在结尾这一小段，他用了三次你们中间有人来指出，哎，你不是一个人去等啊，你是一群人在等啊，我已经给你一个信主的群体，让你身在其中， 一起去忍耐等待。而这个信徒群体有一些要重新去修炼啊，要重新去结连啊，要重新在我们祷告生活上面去努力。这一种的祷告的重练，砍掉重练，有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这个场景是最普遍的，是针对所有会受苦的人。而这里所说的是指人生命当中会经历的各种的困苦，不一定是因为信仰而受压迫，任何你的困苦。雅各说，有人受苦的话，这样他就要去为自己祷告。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提醒信徒，提醒你，提醒我，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要先去埋怨别人，不要彼此抱怨，你先好好自己祷告吧。而这个不难明白，我们有困难有痛苦，我们会去祷告的。可是问题在你有没有你所遭遇的痛苦一个比较长久的困难继续祷告呢？雅各说，这个是你啊，你不要看其他人，是你要做的，你应该祷告。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面对一个旷日持久的困局，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少为这些苦去祷告呢？雅各提我们，与其彼此埋怨，不如继续开口重练我们的祷告，也祈求上帝介入我们的困难，也在祷告当中让上帝去改变我们自己，配合他的旨意。第二种场景，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再进一级了，还是说一个群体里面有人患病，这里是讲一种那衰弱的状态，有人病到不能起床，那么严重的，那个时候他就要找人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啊。长老是属灵上的前辈啊，可是这里不是一定说是老人家哦，换成今天的教会就是一般的领袖或者教牧同工。雅各特别说的是教会的，代表不是有些人有医病的神力，而是这个抹油代祷的权柄是借由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而施展出来的能力，更要求教会要为病患衰弱的人持续代祷求医治。抹油在我们教会也有实践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教会在需要在恒常的抹油的祈祷服事里面，将有需要的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个被带祷的人，他首先要相信复活的主，然后期待耶稣基督凭着自己的主权去做决定，是不是医治这个人在主的手中。有解经家指出，这里这个患病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作脆弱，是能力的相反，或者形容一种无力的状态，所以这个词也可以延伸应用到我们人的属灵状况，还有道德的脆弱无力，这些也十分需要教会牧者的带导。你说对啊，哎，那个弟兄他这样啊，道德有败坏，你快去为他带导吧。那个姊妹哦，属灵上软弱啊，快去提一提他，为他带导吧。没错，领袖有这方面的职责，可是回到经文更加要在意的是，你看清楚，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啊，或者软弱无力脆弱啊，他还是他就应该请。再一次，这里将那个主动权放在我们自己这个有 脆弱无力患病的人的身上，当事人自己要请啊，这是代表一种一种决心，表达他愿意寻求上帝的帮助，将这份软弱脆弱无力的困扰求主解救啊。你看到吗？再一次聚焦在那个人的信心上面，当他忍耐等待的时候，等待主的主权的时候，以主为最终裁决者的时候，这种祷告上帝是悦纳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要重新去练习，顺服在主的名下，也藉由我们彼此的代祷，将我们的苦况交给主决定。第三种场景，十九节，你们中间有人被骗离开了真道。而这一小段其实也可以联系上前面的第十六节，说的是有些情况下罪和我们的病也有关的，而罪更大的问题就是令到那个人越走越远，从不变的受苦人生，那是第一个场景，进到个别软弱无力脆弱的情况，第二个场景，来到另一端，第三个场景就是有人离开了真理，越来越严重了。简单来讲，雅各在这封信的结尾的地方，他再一次语重心长的这样提醒我们，你不可以独自一人啊，你常常要彼此相顾，彼此结连，你要留意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状况，当有人被这个世界被现实的困境 所欺骗蒙蔽，偏离了真道，你要将这个成员挽回来啊，挽救过来啊，挽回他，帮助他能够认识知罪而悔改，这种服事是救人灵魂的工作，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你要有主那种长久忍耐，这种等待是宝贵的。再讲下去，我们要问，哎，今天我们身边哪一些人是犯了罪啊？你可能会想到一些的面孔，他吧，啊，或者那个人吧。我还要问，那你呢？那我呢？有没有罪过？有啊，我们每天都向主求赦免吧。可是雅各在十六节呼吁，大家都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在这个群体里面，教会群体要为软弱的信徒祷告啊，刚才说长老啊，一些领袖要做的。可是更进一步要提的是，我们成员之间有要重练我们的祷告，是要学习彼此认罪啊。上一次你在你的小组或者在你的祷告伙伴旁边认罪是什么时候啊？坦白讲，这是我们做的最差的地方。问题在哪里呢？就好像一开始我所说的那个韩国的夫妇，其实他们是某间韩国教会的人，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吐口水的情况，这样丢脸 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教会的牧师轻视肺炎，轻视防疫啊。所以今天当我讲大家要彼此认罪，互相为这些事代求，经文其实是责备我们这些做领袖的，责备我，我有多久没有这样去向我身边的弟兄去认罪。罪的效应使人与人隔离孤立，群体这么轻易破裂，实在责任在我们领袖身上，求主赦免。当我继续反省的时候，没有常常去彼此认罪会造成多大问题的时候，先不讲教会， 我想起自己在家的情况，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件事，就是越来越发觉作为一个大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自己仍然有许多的软弱脆弱，也有犯罪跌倒的时候。可是要学习向孩子去认错，向配偶去认错，有时候不大容易啊。可是家人或者孩子都可以好好接纳我的，慢慢我学习将自己的软弱跌倒的地方，有时候发脾气，发现自己的不行的地方，回头告诉孩子，请他们原谅，在和他们灵修的时候，请他们为我代祷，我感觉到上帝就在那个时候用他们来帮助我。与长大中的孩子可以慢慢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好像这一种的实践。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小组，你不需要很多人的，就和你常常一起最熟悉你的弟兄或者姊妹操练这种彼此认罪吧。我们要砍掉现在的那种疏懒，要重练我们的祷告，实践互相代求的祷告生活，彼此挽回。上主是信实的，他必定听祷告，因为这节经文说，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可是你会问，我身边的艺人在哪里？在后现代的社会，任他的权威都是不可信的，所以不一定你觉得你身边的领袖、导师、牧师、传道就是那种艺人，不一定的。谁是你的以利亚？有位弟兄的故事，他因为疫情当中的工作遇到很多的困难，十分灰心丧志，他感觉很大的压力，可是可能就因为压力太大吧，常常回到家就跟太太吵架，也常常骂孩子。有一天晚上，他又和家人搞到那个气氛很僵，可是同时他要赶着吃完饭又回到线上去工作 work from home 啊。就在他与工作搏斗的时候，本来应该已经睡觉的孩子静静地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张小纸条，鼓励他，鼓励这位爸爸，告诉他，上面写着，爸爸，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可是你都要听神的话，我会为你祷告，求上帝带领你度过。简单的几句，这个弟兄很感动，他知道是上帝在他最困难，即使在他跌倒的时候没有离弃他，同时他也知道上帝必定会听这个孩子的祷告。义人就只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强调的是一个能够对上帝投放信心的人呢。这样的人的恳求，这一种的祷告是强力有功效的。所以在这个弟兄的事件当中，他的小孩子就是在他身边为他代祷的人，不需要很高超的德行道行，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这个孩子也能挽回他身边的这个弟兄。一人再配合上面的那个痊愈，我打了紫色那个字哈，那个原文痊愈的原文你就能够更明白，痊愈的原文是更加广义的字词，是不但是指那种身体不适的康复，还是呢讲从各种的状况或者困难疾病当中被解救出来， 从各种的状况、疾病、困难当中被解救出来。你要痊愈吗，弟兄姊妹？你的关系、你的人生，你要痊愈吗？你就不要拒绝治疗，反而在这个医治的群体、这个教会、你的团契里面、你的小组当中重练祷告，彼此认罪，并接受别人为你的代求，叫这个群体得到真正破裂当中的医治。求主帮助我们在主内彼此的挽回。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忍耐，因为第一，忍耐的出路就是主必再来，这是一个明确的盼望，是一个明确的出路。而在主内群体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小心我们的言语，因为口舌之快主必审判。而在主内的这一群上帝给你的同路人的里面，十分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从领袖到每一位弟兄姊妹重练我们的祷告吧，学习彼此认罪代求。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恳求，我们承认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得罪你、得罪人，我们顾着自己的面子，或者我们不愿意将我们内心的状况向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敞开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去操练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得着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学习怎样是全然爱你又爱身边的每一位。求主帮助我们北宣教。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